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经文在创世纪的2章16到17节，稍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哈。我们从创世纪的一章开始进到了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宇宙时空的创造，还有上帝的安息啊。整个的第一章到二章的第三节，然后呢，上一次我们讨论了一个小背景，就是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到第二章的第十五节啊，就是讲到了人的受造和伊甸园的预备。这一切的大背景跟小背景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进入到神和人的盟约里面去啊，就是今天的焦点所在。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工作之约，它是不是存在；第二个，什么是末世，它什么时候到来。换句话说，就是工作之约里面它的应许跟它的咒诅是什么。然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讨论一下关于文化使命的意义，以及文化使命跟这个工作之约到底有什么关系啊。那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我们这个文化使命可能放到下一节课来讨论。今天能够，我看时间能够把这个这两节经文讲完，就很不错了。好，我们看，照样按照这个一贯的程序哈，2章15节开始啊，是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屏幕的话，三个动词啊，放置，第一个耶和华上帝把人放在伊甸园里，叫他干嘛？用了一个不定式的希伯来文，两个的动词啊，叫做abad 啊，跟这个什么阿爸跟什么这两个字，修理看守啊，就表明了人呢。我们刚才说到，上一次说到人的受造的时候，我们说人是神的形象，那这个神的形象就在这两个词里面被进一步的明确为祭司和君王啊，说明亚当在这个约里面是被。他被ordained了哈，那么这个祭司和君王，什么叫做阿爸呢？就是让人去耕地啊，或者是让人去修理这个伊甸园，去管理这个伊甸园啊，去工作。那这个字在人的堕落之后仍然存在，也就是在创世纪的3章23节哈，我先把口罩摘下来。那里在亚当堕落之后。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地啊，这个耕种呢，用的就是这个修理，是同一个字，说明人在堕落之后，他仍然在耕地啊，至少是说明他仍然在管理这地。接下来，什么这个字是看守，看守呢，一般是用在这个祭司的身上的这个字啊，接下去的紧接的一个的出现的地方是在创世纪3章24节，就是在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啊，上帝把他逐出伊甸园，然后在伊甸园的东边设立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的火焰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啊，这个是把守什么啊？因为本来。把守伊甸园是亚当的职责啊，那亚当堕落了，他不能够再作为一个圣洁的祭司来守卫伊甸园了啊，所以就变成基路伯的天使来守卫这个伊甸园，并且守住了这个生命树的道路。之后在旧约当中哈，在旧约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个什么这个字是专门来形容祭司工作的一个字眼。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我举几个比较有典型的代表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在民数记的1章53节，利未人要在法柜的帐幕四围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的会众。利未人并要谨守法柜的帐幕，利未人，只有利未人可以守住这个法柜的帐幕，看守。18章的第3节啊，并且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并守全帐幕啊，也是这个什么这个字。历代至上， 讲到大卫临终的时候呢，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的都被数点，所有的祭司阶层啊重新被数点，然后他们要干嘛？要看守会幕跟圣所，并且耶和华吩咐他们的兄弟兄亚伦的子孙办耶和华殿里的事。然后在以西结书44:15，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撒玛，说明这个撒玛是在形容祭司的工作，也就是要把守这一个圣洁的上帝的殿，不被这个污秽的东西，或者说是不洁净的东西进来。所以这是一个字面上面，我们先看到了这15，说明亚当有君王和祭司的这两重的职分。所以我们带着这个背景来看16:17。16，上帝就命令亚当说，那个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我们会看到一个的讨论，就是这节经文它是不是表明上帝和亚当立了一个特别的约，或者说我们的信仰的传统里面所说的这个 covenant of works 通常翻译成工作之约或者行为之约，然后在小药理问答里面是被描述为生命之约 covenant of life 也有的神学家把它称为 covenant of creation 创造之约，跟这一个亚当受造的时候跟上帝面前的这个的关系有什么不同，或者换言之说我们对于圣约的理解通常会认为说是不是仅仅限定在救赎的范围之内，这是对于工作之约这个概念的通常会有的两个的质疑之一第一个就是约应该是救赎性的第二个就是约这个概念工作之约这个概念违反了上帝白白的恩典。那提出这样子的反对意见，我们其实也符合我们通常的这种想象，对吗？就是人跟神，人在神面前什么都是白白领受的，没有什么不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神和人之间不可能存在工作之约，因为工作之约就表明了人可以满足一定的条件去换取在神面前换取报酬，对吧？就像有一些神学家像卡尔巴特就反对工作之约的概念，那甚至在改革中的这个传统当中也有很著名的神学家像 John Murray， 他也不认同工作之约这样的表述，都认为说工作之约违反了上帝白白恩典的这个原则。那我们从上一次我们讨论到，就是在整个改革中的传统里面，工作之约其实这个概念一直都有，而且是大多数的神学家都承认的概念，一直到威敏信条更是把它单独的列出来，在威敏信条的7讲到圣约的时候，就讲到神和人所立的第一个约就是工作之约。那么在到第19章说到律法的时候也特别的说最初上帝给了一个律法给亚当就是指的是这个约，然后这个约在人这个律法在人堕落之后仍然成为所有人遵守的准则，就是显明在实践当中。那这个怎么理解我们等一下来看。所以工作之约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它对于我们对救恩的这个理解非常的紧密的相关而且工作之约我想回应的就是它并不违反上帝白白的恩典，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而神的形象的尊贵我们上一次在讲到神的形象的时候就讲到神的形象之所以尊贵，就是因为他可以进入到约中，可以进入到上帝的盟约里面，这是人高贵的地方。 所以呢，那个西敏准则也说，上帝赐给亚当这样一个约，也赐给亚当有能力去遵行换句话说，在受造当中，亚当就有了，就拥有了履行工作之约的一切的能力。可是呢，这个受造的行为本身却还不是这个约，就是这个约并不是在创造的时候就赐下的。 OK， 好，有点绕哈。他为什么要这么区分呢？就是在区分人的自然状态跟盟约状态，或者说他区分了很多的范畴，就是工作之约这个概念奠定了很多很重要的我们对圣经的理解的神学基础。第一个是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区别，就从工作之约来。第二个是这个上帝创造和护理的区别，也在这个工作之约里面体现出来。为什么这么讲？小药理，我们看到小药理问答第十二问怎么表述的。虽然小药理问答是给小孩子读的，但是它其实很难，各位不要小看小药理问答。小药理问答其实每一句话都是言简意赅，微言大义。那个第十二道，他这么说：神造人的时候怎样凸显护理之功？这里英文的表述是一个 special act of providence。这个凸显护理之功的意思是，神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护理的动作，是这个意思。那回答就是这一节的经文十六跟十七节：神造人的时候以完全的顺服为条件，与人立了生命之约，禁止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说明若吃必受死亡的刑罚。所以威明准则将特殊启示界定为护理之功中的这一个的特殊的行动，来区分于创造之功中的普遍启示。换句话说，上帝这一个约它并不是在神六天创造的范围之内，所以是什么时候神跟亚当立约的不是在六天当中，他可能在这个马丁路德认为是在第七天，那有没有可能在第八天？也有可能，对吧？那这个为什么呢？我们回头来看，有可能他在第七天和亚当立约，然后亚当在第八天堕落，或者是亚当在第七天堕落，其实都有他神学上面的一些考虑和根据。好，所以这个约就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我们接着来看接着来看特殊启示，作为特殊启示的盟约，工作之约怎么凸显了盟约是作为特殊启示而存在的。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七章讲到盟约的时候，他第一点首先就说，神与受造者之间的差距大到了一个地步，大到了一个什么的地步呢？虽然有理性的人都当以上帝为他的创造主而顺服他，但是他们绝不能从上帝得着什么作为他们的祝福与奖赏。好，这句话其实大有深意，就是人在受造的时候已经有了神的形象，已经有进入了约的可能，已经有了理性，对吗？并且神在普遍启示里面，像罗马书说的，他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亚当知道有创造主，并且知道应该顺服这位创造主，可是不管亚当做什么，他都不能从神那里得着奖赏或者祝福。所以就是意思就是，亚当不管他怎么按照他原有的道德、原有的智慧原有的情感去建立家庭、去生养众多，他不能够凭着这个文化使命把创造的秩序带到末世去我们后面要讲到文化使命的时候会有个概念，其实就是千禧年的概念，就是我们都 我们人心里面也，我们说过有都有一个伊甸园，但其实也都有一个千禧年。这个千禧年既体现在古希腊的黄金时代的向往当中，也体现在中国人对于那个大同世界的向往当中。古代的儒家那个《礼记·礼运篇》里面有讲到了一个大同时代、大同世界。上古的时候，也是那种好像神和人和睦同居的状态那在一种无罪的理想的状态底下，是夜不闭户，可以去开发文明，生养众多，使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美好，文化无比的蓬勃。但是我不管这个文明怎么样的发展，人类都不能进到安息里面去。就是今天的科技不管怎么发达，且不说它已经堕落了，不管科技怎么发达，都不能够进入到历史的终点去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这就是《微命信条》7.1 前半句所说的。然后呢，后半句说，除非上帝自愿开恩降杯，上帝也确实愿意这样做，而他降杯的方式是立约，是 covenant。 那这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的对人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把第二章第七节跟第二章16和17节综合起来看，你会看到其实神对人的创造和立约是一个几乎同时的紧密关联的一个动作他人亚当一受造立刻被带进约中，但是受造和立约却是也是同时是两个互相区分的不同的范畴。在受造当中，亚当作为神的形象和造物主有本性上一种顺服的关系叫做 natural obedience。但是如果不是上帝自愿的降杯，用言辞性特别的启示，就是这个 verbal revelation， 将亚当带进工作之约，亚当是不能够凭着自己的本性超越他受造的状态，进入到更高的那个属天的跟造物主有更深的团契当中去所以大家可以思考，如果没有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诫命的话，亚当会不会因为违反内在的良心而堕落有人，我看到之前有那个神学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就主张说是会的，因为亚当受造的时候他心里有道德律，他心里有良心，他知道不能杀人如果亚当不小心杀人了，他就堕落了，有没有这个可能如果按照微敏信条所确定的这两个范畴来说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亚当按照他的本性，他的良善，他不会杀人，对吗？他在什么时候才能够堕落，才可能犯罪？只有他进到试探里面，只有他进到那个恶对他的试探的时候，他才会去选择是站在神那一边，还是站在那个恶者的那一边。就是我们上次说到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意义，是他经历试探的时候会从恶经历到善，也会从善经历到恶所以在亚当受造的这个状态里面，他是不会自然的堕落的后面下一节课如果我们讲到文化使命，讲到婚姻的时候，也会来讨论为什么亚当在受造的时候他是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跟人之后穿衣服和如果亚当没有他通过了这个试探他应该不是保持那一种赤身露体的状态，对不对？他会进入到一个上帝应该会赐给他义袍，会赐给他一件荣耀的冠冕。这就是这两个状态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不同。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来做这样的思考16节，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来思考这一个诫命。这个诫命我们为什么说它是它是一个约？首先我们考虑它在亚当在进入这个诫命之前，进入这个约之前的状态， 它是处于一种自由的状态，对不对？人受造有道德啊，有理性，有圣洁的情感，有这个和有对上帝特殊启示的这有普遍启示里面的这种良好的智慧和判断。这件事情在我们讲到这个亚当给动物命名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在文化使命里面，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啊，他怎么给动物命名？那但是这种道德上的良善却是处在一种可变的状态，对吗？《文明信条》里面总结了人自由的四个状态啊，就是在 innocence 在无辜或者在清白的受造的状态底下，它是可变的啊，它是可能犯罪，可能不犯罪的。那么在堕落之后是我相信这个大家很熟悉哈，堕落之后是只能犯罪，不能不犯罪。那么在重生之后呢，是可以不犯罪，可是内心仍然有犯罪的倾向。那在后面荣耀的状态里面，是完全不会犯罪的状态。就是所以我们在讨论自由，是应该根据这个不同的状态来界定人的自由。所以我们反对亚米念的观念，就是说人有自由去回应救恩，因为人在堕落之后是没有自由行善的，也就是刚刚我们在讲道里面说到的行善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好行为行在那不信的外邦人面前可以归荣耀给神的原因，因为外邦人不信的人他是有善的标准在心里面，因为律法在他心里面，但是他却不能从那清洁的良心去真正的行善啊，所以我们这一点，我们坚持这个圣经的观念是很得罪人的啊，因为大家都不觉得哦，凭什么说我不能行善？难道这个所有的，对吗？所有的修路搭桥全都白费了？我做饭给你吃，我对你好，难道都不是行善吗？啊，对不起，都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动机不纯啊，很简单，对吧？所有的他那个出发点动机，一定都有有某种隐藏的罪在里面啊，一定是从被那个污染的私欲所驱动的。好，这个讲罪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深入的来讲。所以我们看到他堕落前的自由，园中各样的果子可以随意吃，表明上帝给人有很大很大的自由啊，他没有规定人礼拜一吃苹果，礼拜二吃香蕉，对吗？他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他给人很大很大的自由，他只在一件事情上规定你不能做，就是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好，然后这一句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个对于死亡的 threaten 啊，是一个威胁或者说是一个警告，就表示了一个它是一个咒诅的条款。但是这个咒诅的反面包含了一种应许，这个应许就是如果你不吃啊，你就会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是祝福和咒诅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约，它包含了这个法律条文里面的要素在当中。那有两个 party 对吗？一个是神，一个是亚当。而且这两个 party 我们如果从法律上分析啊，王牧师专家在这里，两个 party 都是事格的主体啊，他们都是 person 啊，他们都可以进入到约里面。然后这两个事格的主体所立的这个约，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说，它并不是一个合同，它并不是一个平等的条款，并不是一个平等的 contract， 是吧？因为亚当跟神并不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这个约完全是上帝所发起，上帝所规定，上帝所设立，并且上帝把亚当带进这个约里面去的。那么这个约的隐含的条件啊，就是他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看起来简单，好像只是不吃这件事情而已。但事实上它包含了君王跟祭司这个职分的完成。为什么这么讲？亚当不吃这个果子，其实已经警告亚当，上帝已经警告亚当，你会遇到吃的试探， 你在这个诗的试探当中，你要守住这个圣殿的圣洁，这个伊甸园的圣洁，你要做祭司，并且你要做君王。什么叫做做君王？君王首先就体现在亚当治理所有的动物，对不对？亚当可以治理所有的动物，他有权柄治理动物，但最终的体现是是不是征服那条蛇？亚当胜过那条蛇的时候，就显明了，而那条蛇是其实它是在一个属天的领域当中闯进来的，它化妆成一条蛇，对吧？撒旦化妆成一条蛇进入到伊甸园里，但是如果亚当打败了这条蛇，不但宣告了他对这个地的主权，他也宣告了对于那个属天的背叛者的胜利。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在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以后，他复活的宣告，就是因为他在那个十字架，就是这一棵分别善恶树，就是那一棵让亚当因为违反了这个诫命挂在上面受咒诅，而耶稣基督代替所有亚当的后裔，他被挂在那个木头上受了咒诅，但是他在受咒诅的时候，他打败了仇敌，他在十字架上打败了，希伯来书说就是败坏了魔鬼撒旦，并且释放了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你看，你不可吃这短短的四个字，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意思在里面。好，再接下来，吃的日子，什么叫做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在上一次或者是前两次的时候，我们讨论过死是什么意思，日子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日子，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日子，这个日子就是希伯来文这个 yom 跟创造的日一样这个日子不一定是指某一个特别的 calendar day, 对吧？而是在神那里，这个日子它可能是一段时间，就是你慢慢的死掉也可能是你吃的，在他的眼里就是可以指亚当的身体跟灵魂分开的那个日子，也可以指最后的审判的那个日子那必定死呢，我们也说死并不是灵魂体三元论里面所提供的你的灵死掉的那个解释因为灵死掉了，那灵到哪里去了？那人又信主的时候，那个灵又活过来了吗？是重新得到一个灵吗？对吧？所以不是灵死了，那也不是灵魂死了，而是指的是原来人受造是由属地的元素跟灵魂的结合，身体和灵魂的两个好像两种不同的趋向但是它在人身上合而为一，并且要慢慢的趋近于一种越来越深的 union, 并且这个身体最终会成为一个属灵的身体。但是因为堕落，就是这两个趋向它是慢慢的分离，慢慢的分离。死的意思就是最终灵魂跟肉体完全的分开，并且你的肉体就解体回归到尘土，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我们再考虑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约为什么是跟亚当立的？为什么上帝跟亚当立完这个约他再造夏娃？换句话说，工作之约他所隐含的这个末世的应许跟生养众多有什么样的关联？可以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到下次的时候再来解决。就说我提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亚当和夏娃先被造，然后进入婚姻，然后生了一个小孩，然后上帝再把亚当带到这个约里？不可能，对吗？ 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亚当和夏娃所生的这个小孩，他是一种什么状态？他会不会犯罪？如果亚当吃了，堕落了，他是全家一起跟着他堕落，还是这个小孩不算？这个比较难哈，大家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想一想。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文化是有前提的？
Daniel，
这个就是文化的前提哈。所谓前提派的护教学啊，就是指这一个的诫命，在整个的工作之约里面，分别上述上的这个 provision， 这个禁令，它决定了文化是不是被。我们借用一个旧恩论上的概念，就是他是不是被称义啊？换句话说，就文化被站在一个称义的基础上，它结出来的果子才是义的果子啊！就像今天我们啊，跟我们传福音有点像啊。但到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分析一下。
Daniel
啊
，Daniel
文化使命这段经文跟后面。
吃了。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颁布大使命的那段经文的一种平行的关系，我们会其实会对大使命，会对福音有更多的这个思考跟理解。好，这是这一节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哈，小结一下，就是亚当在受造之后被神带到了约里面，那么这个约呢，并不是创造的一部分，它被微命信条表述为。一个特殊的护理的动作，那么在这个约当中包含了永生的应许和永死的咒诅啊，也包含了亚当在这个约里面对于他君王祭司的这个职分的完成或者失败。那我们用一段经文，如果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们用10分钟来思考，因为上一周有很好的弟兄和我讨论了一些的经文啊，我想跟今天的这个工作之约是有关联的啊，我打算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罗马书第7章的7-14节当中说，特别是第14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律法是属乎灵的？这个牧师在讲到在这个教导里面，我记得也引用过这节经文哈，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很好的阐述。那但是这节经文，我相信对很多弟兄姐妹还是会有一点没有想明白哈，为什么律法是属乎灵的？他是不是应该在我们第一印象的那个理解里面，好像是跟律法跟属灵好像是冲突的啊，律法好像是属肉体的啊。那这个人得救哈，恩典才是属乎灵的。但是保罗这里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时候，他其实这个律法哈，他一直都不是局限在摩西律法里面在讨论，而是在保罗的观念里面。律法一直都是指从一开始工作之约延续下来的这个律法，因为我今天我的失误没有把微命信条第19章列出来，大家回去如果可以看一下，我可以在下一次课的 PPT 里面补充上来，就是在微命信条19章第1节说这个神赐了一个律法给亚当，就是这个工作之约，然后这个律法在人堕落之后能成为所有这个义的标准，就被体现在摩西的十诫当中。换句话说，从工作之约到十诫，它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十诫的前4诫其实很明显的就是对应着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那个果子你不能吃啊，它的意思就是你只能敬拜那独一的上帝啊，你不能雕刻偶像啊，你不能妄称神的名。这一些当亚当在分别善恶树的试探当中堕落的时候，这些诫命都犯了，包括那安息日的诫命啊。那 那在文化使命当中，特别是你们要生养众多，其实就包括了所有的孝敬父母啊，所有的这个婚姻的圣洁啊，对吧？然后对于财产的这种分配上面啊，然后对于这个对真理的坚持啊，啊，你们不能说谎，不能做假见证啊，不能贪恋啊，其实都包含在文化使命当中了。所以你看，在最早的工作之约里面啊，从分别上述的试探，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和一章26-28节，其实它包含了整个的十诫啊，十诫只是对这个精神的一个的重述啊，但是十诫是并不是重新发表工作之约啊，这是不一样的啊，十诫是恩典之约的一个 administration， 所以是在十诫之外还包含了那个礼仪律，来他必须要通过献祭，必须要通过赎罪啊，来补充啊人对于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对这个十诫的不能够遵行跟不能够遵守啊，必须要有这个的补充在旁边。好，所以我们看罗马书七章七到十四节哈，说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哦。啊，我们带着刚才的讨论再回头来看保罗在罗马书说的，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些的亮光？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啊。如果没有分别三要素的这个诫命，亚当就不能够堕落。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啊。如果没有那个果子啊，亚当是不知道什么是他里面的那个罪是怎么回事的。然后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诫命到来罪又活了，我就死了。这句话啊，是在说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是在说亚当，对不对啊？当然保罗这里用的是在一个堕落之后的一个语境底下来用的，但是事实上啊，他有互相借鉴的地方，对吗？没有律法的是活的啊，亚当被造的时候没有律法他是活的，但是诫命到来的时候他犯罪了他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哎，本来叫人活的诫命，为什么叫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呢？因为律法是有永生的应许的，所以我们直接跳14节啊，12节说律法是圣洁的，圣洁公义良善的，14节说律法是属乎灵的，为什么？就是因为第九节说啊，第十节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因为那诫命本来是叫人活的，所以律法是属乎灵的。因为属灵的意思啊，我们说什么叫做属灵？属灵是我们在向往那个上帝的应许的那个我们第一印象是那天上的事情，叫做属灵的。但天上的事情也是未来的事情，对吧？天上的事情也是未来的事情，就是说上帝应许了亚当透过遵行这个律法就可以把那天上的秩序带到地上，是那将来律法被遵行以后的应许。所以律法是属乎灵的，因为律法是关乎到那属天的应许的，所以律法是属乎灵的。这是透过，当然这解读这节经文的话，还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因为这个这罗马书太博大精深了。那我今天提供的这个角度是从工作之约的理解，回头过来再来解读罗马书第七到十四节，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对这个律法有更深的一些的理解。所以律法里面有永生的应许。那他这个十一节，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对律法有一种有一种不好的印象？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展开来讲这一节哈，因为我们今天 这个如果有机会讲到堕落，讲到罪的时候啊，我们来讨论。OK，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下一次这些刚才已经提到过了啊，关于千禧年跟文化使命的关系，我们到下一节课来啊、来讨论，争取用两次的时间把这个工作之约讲清楚，然后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如何为我们完成这个工作之约。啊，所谓的恩典之约，其实你把它说白了，就是基督为我们完成工作之约啊，并且我们靠着信心去接受他的工作的成果啊，这就是恩典之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再靠自己去完成这个工作之约了。工作之约对我们来说是咒诅的，所以在恩典之下的人，他就不再在律法之下了。好，那么我要分享的就到这里。那么我看看有没有问题吗？不行。
那个陈神呢、啊？我想问一下，有那个刚才最后那道题说，为什么？和亚当立约再造这个夏娃呢？这一段好像我没听清，讲过了吗？听到我说话没？
咱们几个到后面不是要复活吗？
对，
没听到我说话。没听到我说话。
最终的领导。
很多的教导在逃避，因为这个教义可能会担心别人很害怕，所以就特别的逃避这种永远的地狱这个观念。但是事实上，真正的死就是在地狱里面受永远跟神的隔绝，所以灵魂其实就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死并不是说它不存在，死就是一种跟上帝彻底隔绝的状态。那这里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更多的是说那个身体跟灵魂它被造的状态是跟神有一定的团契啊，跟关系，那它被造的目的是进到一种跟上帝永远的不会变的，经过那个约的肯定之后，进入到跟上帝的那种更深的生命关联团契里面去啊，那个状态不会变，那就是永生。那死呢，就是身体跟灵魂它不但没有进入到这种荣耀的状态，它反而因为罪的影响被消解，身体跟灵魂分离。其实身体跟灵魂分离的那一刻就是死了嘛，对吧？那灵魂就被啊、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审判的日子。那如果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就是拉撒路，圣经里面通常用阴间来讲，对吧？阴间其实是不是完全等同于地狱？好像也不是，啊，阴间就是什么地方？就是一个隔离的地方，就像我们如果回国要去隔离一下啊，那个坐飞机嘛，你不能马上入境嘛，要去隔离一下，要在自己花钱在宾馆住14天啊，就是那个时候，那14天以后看你是阴性还是阳性。你要是阳性就赶回去啊，就是对吧？那如果是阴性就可以出来，有点类似，你还面临着最后的一个审判。当然我们说那个他最后的结局已经确定了啊，我们并不是在人死之后还有第二次机会，没有第二次机会，对。但是有点人死之后有点像那种隔离的居间状态。
陈传道，我说话能听见吗？
刚才提到，
陈传道，请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能活人吧，都要。
那还不好办了。
要复活受审。对对。
那这个是不是？那这个体和原先的那个体，那已经是两个字了。
我想说话，但是听不见。
但是就是说，对于这个，不难解释了啊，就是说，那
在。所以现在我说话能听见吗，陈总呢？
这个复活是什么概念？就是
听不见，听不见呢。我说话听不见，
可能还是跟。这个当然是个很奥秘的事情啊，我没有人经历过哈，我也没有复活过啊，那就是就是说啊，义人称义的人跟基督联合的人，他复活是得到了一个荣耀的身体，但是这个荣耀的身体，即便我们的身体被已经腐烂了或者活化了，那个复活的身体你还是认得出来，对，你还是认得出这是我也认得出的是。那说明他还是同一个身体，那即便他经历了消亡，经历了这个腐烂，经历了很多这种自然的过程，但是他仍然是同一个身体。那圣经也说义人是他复活是一个受辱的身体，一个羞辱的身体。所以说什么叫做羞辱的身体啊？我想可以有点像，就是亚当跟夏娃堕落之后，他为什么要用那个无花果的叶子给自己遮起来？因为那是一个羞辱的状态，犯罪的，被，就是大概是类似那样的一个状态，对，所以神才要杀那个，杀动物，用皮子为他遮盖，为他遮羞。那人受审判一定是全人受审判，就他不是光灵魂受审判或者身体受审判，是复活之后的那个身体去受审判。那这个身体是是跟原来的，因为跟原来的人是同一个人，所以跟原来的那个身体它不是两个身体啊，我不敢说是完全相同的一个身体，但它不是两个不同的身体。
你想想啊，那个身体是不死，不管是有罪的还是无罪啊，
对，
他们都是不死的。
嗯，
不想说句话，
看你怎么定义死。死如果是不存在，被消灭，就没了，他就不死了。对，但如果死就是一种彻底跟上帝隔绝的啊，完全没有亮光的一种痛苦的状态，那他就死了。
用消亡这个词更
对对。是，好，还有吗？今天那个，我好像还是听不见线上说话，
说话听不见，是不是我说话？
可以可以。
我说话能听见吗？
你说。
陈传道，请你告诉我，今天最后这道题，为什么和亚当立约再造夏娃？这个我好像没听清，讲完了吗？
没有讲完，这是一题的一个问题，下一次再
讲。啊，好嘞，那下次再给讲讲
这个。
这
题不容易，不容易回答。
好，
对，
看看为啥后造这个夏娃。
对，因为简单说就是这个约，亚当是这个约的头了，是这个约的代表，是工作之约的代表。虽然工作之约里包含了亚当和他的所有的后裔，如果文化使命发生在这个约之前，那这个关系就乱掉。对，为什么所有亚当的后代都犯罪，公不公平？我在回答的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工作之约是公平的？为什么亚当犯罪，所有在他里面的人，他的后代都犯罪？因为文化使命它是有前提的， 就是这个事情。我们下一周再讲文化使命的时候，我们再来展开讲。
好，
谢谢，
谢谢。我下午得好好听听。
谢谢慧芳姐。嗯、
有人就不觉得不公平，他犯罪和我们什么关系？怎么我怎么就有罪呢？
嗯、对，
你得好好听听。
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这个难题我们留到下次来解决好了。好，我们啊，今天牧师也在，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做最后的祷告。
好，我们祷告。那么上帝，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赐下宝贵的圣灵，借着你的仆人，更是借着你的圣灵，使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昧人能够通达。我更求你赐给我们受教顺服之心好使我们往你所为我们指定的路上直奔。我谢谢你这个通灵传道传讲创世纪，特别是前三章的信息，真的是你照我们按的是你的形象赐给我们文化的使命文化的托付，真的是以荣耀尊贵为冠冕，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百般恩赐的保管者。主，求你使我们认识这样的特权，珍惜这样的福分，遵行你给我们的使命真的是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更是按照你自己所吩咐的圣洁公义良善的诫命来尽我们主办的本分。主，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主，求你医治我们的创伤，特别是在感恩节的时候，更是我们弟兄姊妹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
好，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好，辛苦了，再见。